沉寂了很久，我又开始蠢蠢欲动。下面我要开始谈谈我眼中的乌托邦。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更不是这方面的学者，但阻止不住我又妄论一通。那些专家学者学富五车，自然不肯俯首来细看我这些舆论。不管了，我还是尽我自己的兴致，只要自己开心，来重新阐释一下共产主义。说到重新阐释，千万别以为我又发明了什么高明大论。首先要说清，我仅仅是想把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的谬误，以我自己通俗的语言解释，并且发挥我的联想，把马克思他老人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便说，并且没必要完全说清的一些东西，在我们当代这个太平盛世揭开面纱。也许由于我的眼界，很多东西别人早就说过，读者你就当再看一遍。我本来就不善于创造，也没那金刚钻，只会拿现成的东西搬来搬去。世界上很多瓷器活就被我这样的人糟蹋，很多人指点的还理直气壮。不过我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心虚，自己闹着玩，不指望进什么大雅之堂。人啊，一旦扣上一顶顶沉重的帽子，就要开始堕落，这谁也挡不住。不信你就瞧瞧当今的那些名人，特别是那些扣着诗人头衔的大人物，还有那些大师，哎，多么让人高高敬仰的巨人，就这样不断的膨胀。下面盲从的人流这样发疯的吹捧，人家竟真以为自己能轻飘的上天。嘿，俺真想当头棒喝一声，本来就是凡夫俗子，还真以为自己成神仙。不管他们，他们愿飘就飘去。读者别以为我和别人一样酸葡萄就行，酸不酸葡萄我就不为自己辩解了。这世道俗人想飘也不是一件难事，如果不是感觉自己拉的东西有用，也不至于在网上费劲的这样张贴。不管你是否觉得我有真才实学，希望我的所为不是和别人一样恶俗，不过有些时候我也是不能免俗，如果没人捧场，我也会觉得很气馁。但是短暂的颓然之后，我总是能昂然的抬头，相信总会被发现有用。不知不觉我又啰嗦了这么一大通，下面还是让我们回到要说的主题。首先让我们畅想一下人类的历史，从懵懂的原始社会到我们的现今。我们的文明不断的经历着压迫、革命和解放，慢慢的走向今天的民主。这中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战火和惨绝人寰的杀戮，才到了今天的局面。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我们如今的文明，并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。其中最深刻的一条，我想所有人都深有体会，那就是人本性的贪婪。就是它造成了人对人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，迫使被奴役者起来反抗。历史从前的改朝换代就是这样，被奴役者翻身变成奴役者继续轮回。对于这些，马克思他老人家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清醒，并预见到未来。对当时深受压迫的无产者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。我们现在就把焦点对准这个按需分配，美好的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。想想我们贪婪的本性吧，如果这样的加以纵容，会是什么样的结局？看看我们当今的贪官，看看很多好吃懒做的大腹便便，看看这些人，他们哪一个不是胃口越来越大，最终他们的嘴恨不得吞下整个地球。再看看我们这些不愁吃穿的普通人，舒适的生活是否就带来了幸福？没有，情况却正好相反，过度的舒适让我们变懒，慢慢的疾病缠身。读者啊，请你想一想，当我们饥寒交迫，并憧憬着不愁温饱的未来，预想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可进吃穿，马克思是否会在当时警告我们，让我们以后翻身解放，吃穿不完的时候要注意身体，消耗要有限度。所以这里的按需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能吃多少就只能拿多少，即使很富的富翁也不能过度的消耗。如果这样理解，共产主义是否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？是否已实现？当然还没有，依然还有很多人在艰难的糊口。 很多人在过度的挥霍。我们的生产力早就可以轻易的满足我们的生存，仅仅因为分配不公，我们从奴隶社会一直到今天，还依然有剥削和压迫，以及革命和反抗。所以，社会主义初级的按劳分配，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，大跨步的生产。我们的科技不断的发展，我们的机器不停的运转，物资源源又不断。但是我们的后期，共产主义就是要对所有这些过度的消耗，慢慢刹车，让我们人类的列车舒适的慢慢有效率的行走，不要运行的那么激烈，让我们循环生长的绿色石油和阳光，就能够慢慢的满足我们的消耗，并且我们慢慢发展起来的绿色科技，会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，更健康。当所有这些，不知道是否真像这样轻易的揭开面纱，让人恍然如梦。我们人类的文明早就走过了头，而我们却茫无所知，我们身在天堂，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它的美好。只有当我们艰难地吞吐着浑浊的空气，喝过三聚氰胺之后，我们才会知道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珍贵。从前我们整个的地球就像是一个花园，清冽的河水和山泉随处可见，大片的草地和山川，森林里栖息着野兽，各自的地域并和谐的共处。那时候淳朴的人们很少的作假，精工做的首饰和家具可以代代相传，即使一个简单的棒棒糖都能够做得龙飞凤舞，那样的不忍去吞食。这些最简单的事情，我们的祖先都能够把它当作艺术，那样浑然忘我。从庖丁解牛到卖油翁，从经史子集到四库全书，我们曾那么的辉煌，洋洋洒洒，包罗万象。那个惜字如金的年代里，成就了多少巨著经典。反观我们的当今，我们的科技，我们的通讯现在是如此的高度发达，可是我们却已不会再像从前那么深思熟虑，那么甘于默默无闻一生，而仅仅是把自己所有思考的辉煌留给后人，而不再当时受世人追捧。我们当代的人觉得老古董顽于不化，那是因为其仅看到顽于的一面。我们的偏见总是这样以偏概全，抹杀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实在可惜。我们大同的理想远古就有，让我们回头看看儒家、道家以及佛的经典。可是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而扭曲其本意来蒙昧世人。让我们再回看历史，漫漫长流中是否有很多的空白，没有事情发生？我们从前的岁月里是否也有过短暂的乌托邦？或者在某一个小地方，就像我们记住的曾经的杀戮和战火一样，这样的乌托邦也一直存有。也许就在那样的空白里，我们的祖先安居乐业，不断地重复着简单。每次的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，杀戮和战火就随之而来，被后人记住。从前君王统治的时代，我们民众的生活依赖于君王是英明还是昏昼。我们记住的历史的每一次，都是一个昏昼的末世和一个伟大的开始。多少昏君被我们痛斥，多少英明神武被我们歌颂，文明就流传于此。啊，世间如果有更让人歌颂的，我就要去颂扬那些默默无闻的君王。正是他的宽厚仁慈，看着他的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打扰，成就了其伟大。这样的历史空白是最让人联想并憧憬的时代。回看《道德经》就会体悟，我们的世界生生不息，何于道不妄为？虽没事发生，却成就了其大有。当我们历数过去的君王统治的年代，脑海里就像放着一幕幕的电影，让我们对那些历史上一片空白的君主保持敬意。无上的荣耀归于你。